今年我们的标杆是有福同享，而第三个季度呢，这边有一个分题叫事事遵从主的心意。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40章27到31节。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个经文呢来读一遍。在这里呢，我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要字啊，把它用黄体字把它勾出来。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去揣摩这个以赛亚先知他写这个这段经文的他的意思啊，然后从里面呢，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神的话语可以进入我们里面。好，我们一起来读。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先驱神并不查问？你不弃神之道，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主，并不浮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让我们来成为你的儿女，与上帝相合。也在我们走天路的路上，我们虽然有时候疲乏，有时候困倦，但你告诉我们要完全的来依靠你，因为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就像那老鹰一样，能够展翅上腾，能够再一度的在天路上面，我们可以奔跑，也可以行走。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赐给我们有悟性，让我们可以学习你的话语，也看出你话语的奇妙。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先知以赛亚呢，他是在被掳前的一个先知，他在第八世纪的时候曾经在南国犹大，他侍奉过四个国王包括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加。那这本书呢，是在主前680年在耶路撒冷所写的。这里有主旨有两个，第一个呢，他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离弃了真神，然后去崇拜偶像。但是呢，神是有盼望的神，他仍然预言他们将最终会得到神的拯救和眷顾。以赛亚书呢，这里他有很多很美好的预言，特别他预言到了救主基督的这个福音里面，他讲到了有三项第一个呢，讲到了救主的降生的情况。他这里说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的意思。然后他的名字呢，更美，他是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然后他又讲到了他的受死所以以赛亚53章呢，又被称为一个弥赛亚的诗篇。这里他描述到他为我们的过犯来受害，也为我们的罪孽呢被压伤，但因为他所受的这些刑罚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在主里的平安，也因为他所受的每一个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最后呢，他也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在弥赛亚书65章这里说，看了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新耶路撒冷，当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面永远的欢喜快乐。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以赛亚书又被称为叫小先知它总共呢也刚好有66卷书。前面的1到39章呢，他讲到的是审判之书，然后后面的40章到66章呢，这里 他给这些神的子民呢有安慰。顺便呢，在这里也提到了一些神学的专题啊，让我们来更认识我们的神。好，所以在审判之书里面，他有审判选民，有审判列国，也审判全地。好，中间有一段的历史插曲，接着呢，他就在这边来论述这个神，还有论述每一位来服侍他的仆人，也论述这个新时代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好，今天我们看的以赛亚书四十章呢，它也可以看到从不同的译本里面它有不同的一个命题。好，在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里面，他说以赛亚书四十章呢讲到的是 The Greatness of God， 就是神的伟大在什么地方。然后在 NIV 上面他讲的是 Comfort for God's People。 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困惑，很多的迷惘，很多的失意，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信仰里面能够得到力量呢？所以只要是属神的子民，好，神就不撇弃我们当孤儿，神就会给我们应当的一些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读的27节到31节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经文。我们怎么样在走天路的时候疲倦了，困乏了，走不下去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真正的来认识我们这位神？难道他真的是一个视若无睹或不公平的神吗？好，第二段呢，我们看到我们要重新得力的必要性是什么。因为只要我们认定主耶稣，我们来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呢一定会感到疲乏，一定会感到困倦，这是一个常态。但是碰到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好，所以我们要先认知这个必要性。好，第三个呢，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践，怎么样来学习以后能够听到也能够行道。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警醒等候，好，然后怎么样来预备好自己，让我们可以再继续的重新的出发。好，所以这是这个经文给我们的一些的反思。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他看到27节，他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不查问。难道是这样吗？他这里提到了雅各还有以色列，这里呢讲到了就是一个整个民族。好，我们知道雅各跟以色列是代表着他整个的民族，所以这是一个神向整个民族所发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民族呢，以色列的民族，我们知道他是常常，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历史，他是常常的背弃神，然后神给他们机会他们就回转，但回转以后呢，过一段时间他又背弃神，所以这样周而复始的，但是神一直没有撇弃他们，但是他们呢就是向神呢有发怨言，有一些疑问。但我们也何尝不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回想从我们信主第一天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呢？那如果碰到这样一个心态，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自己怎么样来去帮助我们周遭的朋友呢？好，所以他这里说神呢，他绝对不是一个视若无睹和不公平的神他这么讲，他说你知道，你也听见了，我们这位永在的神，他不但是创造地级的主他呢也不疲乏，也不困倦他也从不打盹，因为他的智慧呢是无法测度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再聪明但是你的智慧绝对不会超过造物主的智慧，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来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让他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好，启示录1章8节这么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所以他不但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是超越时空的神，他更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他不但创造了万有，他也承受了万有， 他托住了万有，他更是统管了万有。好，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另外呢，我们可以从诗篇139篇来进一步的来认识神。为什么这位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顾、无所不察的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总共有24节，他分成4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他讲到了他的无所不知。啊，这里提到了，不管我们是坐下、起来啊，不管我们是行路、躺卧，他都晓得，他都细察。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活动就是这四样，对吧？你不是坐着，你就是起来；你不是走路，你就躺在那儿。所以每一刻，他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第二段呢，7到12节，他这里又说了，他升到天上啊，在阴间下榻，在飞到海极，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呢，他都跟我们同在。不但如此，而且他也引导我们，也扶持我们。好，第三段呢，他讲到了更深入了，他对我们呢是无所不顾啊，甚至在我们母腹里面我们就复辟了。我们没有成型的体质啊，锁定的日子还没过一天，都写在他的一个册上。好，常常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叫神不知鬼不觉，我不同意这句话，因为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他都清楚明白。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好，就四个知道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发生的每件事，我们所说的每句话都记载在神的册上。好，这个册呢可以是生命册，也可以是纪念册。好，我们可以看到人常常在离开这个世间之前呢，他有一个机会，他叫倒带。我们常常去探访一些重病的这些弟兄姊妹，或者是临危的弟兄姊妹，常常我会碰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会很兴奋的把他这一生的事情很快的，好，从最年轻的事情开始讲，一直讲讲到现在，好像就好像是他发生在昨天一样的那么清楚明白。然后他这样倒带的把他的生平这样讲一遍，好，我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一生呢，每发生的一件事都记载在神的眼里面。好，第四个，我们的神呢更是无所不察啊，他不但鉴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的意念。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我们确定我们走在他的正道上面，这样呢才能够引导我们朝永生之路而走。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从诗篇139篇来认识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顾和无所不察。以弗所书，好，保罗也讲到了，好吧，我们起来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下，1章17到18节，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去了解这位神是要有悟性的。很多时候我们大概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当你读一段经文的时候，突然你看到一个亮光，然后突然你就发现了，哇，原来这段经文有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今年累月的经历啊，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更有神的智慧和启示，让我们有悟性来去读懂这段经文。以前我读不懂，但是今天我读懂了，是不是有这种经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因为我们的灵命呢是一天一天在成长，自然我们的悟性呢也提高了，然后我们读经呢，我们也更能够读出一个我们需要读的亮光。好，所以父神呢，他不但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顾、无所不察，他也不打盹。然后呢，透过我们内住的圣灵，他不断的在那边启示我们、光照我们，并且显明这一切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的，所以句句都带着能力，句句都是真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读经，让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的力量。好，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创造万有的。好，在哥罗西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他说， 因为万有呢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可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他在万有之先，万有呢也靠他而立。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天地万物，包括我们这些有灵的活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接着呢，他要继续的来承受和托住这样一个万有。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好，他这样写明了，他说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又早已立他做承受万有的，因为他曾借着他来创造诸世界。好，所以他不但是神荣耀化的光辉，也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就用他的全能的命令，好，来托住万有。你有没有讲到一件事啊？我们讲太阳星系，好，以前我们说九个行星，但现在只有八个，有一个冒牌货，冥王星被踢出去了。为什么这八个行星可以绕着太阳这样子很有规律，一分一秒不差的在这边绕？这一定有一个 super power， 有一个超自然能力在这边控制着这个轨道，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也相信，这就是神的全能的命令，然后靠着这个呢来托住这个万有。所以他托住了万有以后呢，他继续做工啊，他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然后呢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每一个人来代求。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他怎么样来统管这个万有呢。啊，所以以弗所书啊，这里这样讲，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啊，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是那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好，这个充满呢，也是一个统管的意思。好，所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里面。Everything is in God's control。你相信吗？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信仰付诸行动。不管你碰到任何的苦难、任何的过不去的坎，我们都跪下来来祷告，把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苦处交在他的手里。罗马书好十一章三十六节这么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主再来的时候，当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这一切的，包括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万元归宗，然后同归于一。好，这就是神的一个旨意在我们身上要写明的。好，接下来他又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好，这位我们所信的神，他不但是创造地级的主，他也不打盹，也不疲乏，也不困倦，然后他也有一个无法测度的一个智慧。我们怎么样知道和听见我们的神跟我们说话呢？你有这样一个经验吗？神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怎么样跟我们说话。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眼观我们周遭的事物，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是这么有规律，这么这样一个按照一个神的一个旨意在那边运转的，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真的不能去否定这位神，这位造物主。因为我们借着他每一个他所造的物，我们就可以清楚明白他的一个永能和神性是真实存在的。好，所以这是给我们信仰的一个强心针，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来知道和听见他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在主里面能够靠着他来重新得力呢？好，所以詹士杰他这里说啊，就是少年人呢也要疲倦困乏，强壮的呢也必全然跌倒。回想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了考试，我们常 挑灯夜战，我们常常开夜车。好，我记得我最大的一个极限呢是三天大概只睡了一两个钟头，年轻嘛，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撑过去啊。但是呢，他这里说，少年人呢也终将会疲倦困乏，你不管怎么样强壮了，你也可能会跌倒。好，这里我们来看这个旧事，好，它的英文叫 low 啊，这里讲的是一种反接词，就是他讲虽然像少年人这样一个年轻青春精力充沛，他也会疲乏困倦啊，虽然强壮体健的啊，他们也可能会全然的跌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不也是一样吗？我们也常常会疲乏困倦，我们也常常会跌倒，不是吗？好，古人说少年时取其风，壮年时呢取其食，而老年人时呢取其精。我们看到取呢是一种本事，但舍呢这是一个哲学。在取之前呢，我们要先能够舍，然后呢才能所得。所以这里他说，没有能力的人呢你会取不足，而没有悟性的人呢他会舍不得，因为他在选择的当中呢，他没有真正了解孰轻孰重，也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永恒的价值的，什么是过眼云烟的，所以他没有真正的这样一个体认和认知，他常常呢就舍不得这舍不得那，什么都不想放。其实你注意到我们怎么都想抓的时候，其实我们连空气都抓不到，不是吗？但是当我们讲通了这个道理，我们能够把它放开，我们愿意舍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我们的胸怀里面。好，所以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好，这里说我们刚刚长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食物的供应，我们要去求取薪资，还有这一切啊，神所创造的丰盛。然后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职场，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关系，有好的人脉啊，然后在道德上能够重整，能够过一个踏实的生活。等到我们年老力衰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叫专注，一个叫简单。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有内涵的生命和一个精准的一个人生观。好，所以这就是少年时取其风，壮年时取其食，老年时呢取其精，这样的个意思。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用这个苹果的手机，好，从1978年它第一部 Macintosh 出来到去年啊，将近40年的时间，相信我们的生活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我们这个智慧型的这个电脑、手机啊，这个 iPad 各方面的一种影响。我还记得他在2005年斯坦福毕业这个典礼的时候呢，他有一段的勉励，他用了两句话，哪两句话呢？他说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求知若饥，虚心若愚，或者你可以翻成饥渴的来求知，但是你知道了以后呢，你越懂得多，你越会有一个虚怀若谷的一个心，而不是常常要把你所知道的去表现出来。然后他也鼓励这些学子哈，他们在人生的一个转捩点的时候，他们要学习的是 hungry for success， 也就是说要不停地去寻找成功，永远不要去满于现状。这就是苹果他们所秉承的一个奋斗的一个契机。为什么他这么讲？他说我的座右铭很简单，就是两句话，一个叫专注，一个叫简单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周遭有一些人，他会常常把一个很简单的事变成很复杂，然后他自己呢在里面钻不出来，有没有？当他跟你讲一件事的时候，他会在那边绕圈子，绕啊绕啊绕，绕了半天，说：“哎，我刚讲哪里？”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把很复杂的一个局面，然后把它理出来，让它很简单明了，有逻辑的来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可以2分钟讲完的事，你就不要拖到10分钟，因为讲到最后你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好，这就是一个自我的操练。那怎么样来做到专注和简单呢？ 专注，好，英文就叫 focus， 简单就叫 simplicity。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常常给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什么，要我们回转向孩子的样式。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就是要我们回归到一个能够谦卑，能够好像你什么都不知道一样的一个不耻下问，这样是学习的一种心态。好，所以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一个神的子民呢，才能够在末世的时候可以承受神的国。好，所以柔和谦卑，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啊主耶稣的一个样式。那我们怎么样来得到他一切的能力和他的力量呢？啊，他这里给我们这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呢他加力量。怎么样来得到这个应许呢？啊，只要你有一个愿做的心，将自己献上啊，当作活祭。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一生神都会呼召我们，第一次的呼召是在你受洗那时候，你透过一个柔软的心，你看到了圣灵的光照，你看到你自己的污秽，你看到自己的无力，你就愿意来救这位救主，然后你把自己完全敞开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好，这是神的第一次呼召。然后呢，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需要圣灵的悟性和感动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怎么走，然后靠谁来走。所以这是第二次的呼召。第三次呼召呢，它就是让你有一个真正的属天的价值观，让你了解你这一生到底是为什么而战，这一生你到底是要得什么，你所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对不对，值不值用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啊来去追求。好，所以这是第三层的呼召，这也叫做从上头至高者来的呼召。那我们要去回应这样一个呼召，然后呢，神就会透过不同的管道来装备我们。尤其是我们在旧金山湾区，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周末我们都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不管是神学院啊教会的这个讲座专题，还有甚至礼拜五我们每一个团契啊，我们教会有十几个团契，每一个团契都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好，所以神就会透过这些不同的管道来装备我们。好，所以他就帮助我们不但去发掘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属灵的恩赐，然后去发现这些不同的恩赐，然后呢把它发挥整合在一块，然后来汇为主用。好，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力量和能力的一种方式。好，接着他三十一节又说了，他说但是呢，他说那个等候耶和华呢就会重新得力。好，所以他们就好像老鹰一样，我们知道老鹰在天上飞是非常雄赳赳气昂，然后非常的骄傲的在这边鸟瞰全地。好，但是他怎么样来展翅上腾，就是让他怎么样能够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好，所以让他们呢能够在奔跑的时候不困倦，行走的时候呢也不再疲乏。兄弟在台湾16年寒窗苦读，26岁呢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经过42年的惨淡经营，成家立业，开枝散叶，然后13年前呢提早退休，然后看到国内这个宣教和培训的需要，然后在那边服侍，很感谢神。我们知道这两年在中国呢各方面呢就是有一些紧缩的这个现象，但是今天神呢仍然让孩儿跟 Joyce 我们可以在各地来奔波。好，我们也在这里不但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各位弟兄姊妹在主里面为我们的带导。好，所以这里讲到了就是说那预备登油的童女，好，和一切能够紧紧等候的这些近前的使徒正徒们，他们呢就可以在奔跑的时候不困倦，他们呢就可以在行走的时候不疲乏。所以他们在那边紧紧等候，就好像老鹰能够展翅上腾一样，就能够来靠着主重新来得力。在今年4月去国内的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到了韩国的首尔。大家都知道 韩国的基督徒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的，所以我们就好奇的去看看到底这个国家跟我们所住的这个旧金山湾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然后在明洞，这就是一个观光区，很特别的，有一位老姊妹，谁说老人不能做事啊？你看他这个福音小推车非常的有用，他里面就讲了两句话，哪两句话呢？耶稣天国，不信地狱，这是最好的传福音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对吧？一看了谁都看得清楚，也不要人帮你解释。然后呢，我又去参观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据说是在这个韩国最大的，甚至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教会叫做 Yeouido Full Gospel Church， 它有80万的会众，其中这个开创的人叫赵永基牧师，他们总共的牧者有多少？有500多位牧者。他一次聚会呢，可以有12000人啊，所以这是一个五旬节教派的一个聚会啊，它叫 Pentecost Christian Congregation， 不但在南韩是最大的，相信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一个五旬节的教会。然后呢，我们又去看了一个宣教士的一个牧员，他叫杨华金，这个牧员。我们都知道南韩呢，他有30%的基督徒，其中呢天主教徒有一半，像我们这样的根正教徒，就是所谓的基督徒，也有一半。然后他的历史上是怎么样呢？他在1832年到1945年呢之间，有145位的英美的传教士来到了韩国，所以他们呢死了以后就葬在这一块的墓园，所以他把它叫做宣教士的一个墓园。我们就很好奇的在这边在看他们的墓碑上写的什么。好，有一个墓碑就这么写，他这里说 Man of Vision and Friend of Career。这里说有一位有意向的韩国朋友，他的墓志铭这么想 ：I would rather be buried in Korea than in Westminster Abbey。这什么意思呢？我宁可呢被葬到这里，韩国，胜过葬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墓园。我们知道，能够葬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那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神的仆人才能够葬在那儿。但他今天宁可葬到这个不知名的。不具名的一个地方，韩国，胜过于葬在这个威斯敏斯特的修道院，这就是他的心志。好，在这个墓园中间呢，我们看到一棵很可爱的树，它叫做 Trinity Tree 啊，你看长得是不是很可爱？就好像三个合在一里面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啊，三而合一，一而为三。另外还有一个教堂。好，另外还有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挺有意思的。当你走进这博物馆的时候呢，它有一个video 放射在你走的路上，有两个经文特别引我们的注目。第一个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43章第二节，它这里说 When you pass through the water, I will be with you。 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当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呢，我必与你同在。好，第二段的经文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9节这么说 ：“Come over and help us。”他这里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好，这些都是在这些需要的地方，他们所对神的仆人所发出的一个呼唤。另外有一个墓志铭，他这里也讲得非常美。他说 ：“Oh, I pray that I may be faithful and not mine.”About the success， 很多时候当我们侍奉，不管你侍奉了多久，你都会用一些很明显的东西来去衡量自己到底是有果效的侍奉，还是无力的这个侍奉。好，常常我们就用成功来去衡量我们自己，但是这里他讲到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是不是在主里面能够忠心？所以他的祷告就是这样说：主啊，愿我能够真正的来忠心的侍奉你，更胜于去追求一些成功，不管这个成功是教会的这个成长，或者是团契的兴旺，或者是得救的人数的加添这些只是表现，但是真正我们要看的是每个人在灵命上面是不是真正的也在成长中。 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另外我们也很感动的就是看到一位女宣教士，她所有的祷告本啊都留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她每一页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记载着她怎么样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啊，这一个记事本。所以让我想到了真正的一个爱，尤其是从神来的爱，它不是一个浪漫的激情，也不是惊天动地的一个表白，而是我们愿意在主里面去自然而然去牵挂，去看重每个人背后的那个灵魂。当我们有一份这样不动声色的关怀，一份如影随形的惦念，这就可以把神的爱来介绍给他，让他可以在患难中成为随时的帮助，让他可以来否极泰来，让他可以好像在茫茫大海里面抓不到什么，但是他可以抓到一线生机，是从上头来的。比偏见更有力量的呢，是我们可以去换位思考，不要常常动不动去指责人。比指责更有力量呢，是彼此的尊重。然后比轻易评价更有力量的是慢慢的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真相。好，不要不明事理的就断章取义啊，就掉入撒旦的陷阱里面。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一个 empathy， 一个换位思考，从他的角度来去看为什么他有这种看法跟我完全不同的，让我可以设身处境的去了解他的一个思路，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更容易来去接受不同的意见。我们在今年的退休会里面，李修学牧师的师母林静芝，他给我们分享一个很好的专题，讲到了要去做宣教家庭的重要性。第一个他就说神关怀我们家里面的情况，也就是夫妻要同心。好，他举了两个经文也是很美的，一个是约书亚这个24章15节，一个是使徒行传的16章31节。其实这两节都是一个我们愿意学习服事的人要背起来的经文。第一个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二个呢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什么应许呢？他说你和你家都当要信主，然后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觉得对我们家人传福音非常不容易，是吧？因为他从小呢就看我们长大了，我们要跟他讲这些道理呢，他可能不容易听进去。但我们怎么样能够凭着这个应许锲而不舍，然后一直的来为他祷告，然后把他放在我们的每天的祷告里面，然后每天的跟神来提他，让神来拯救他。这是我们做儿女的、做父母的、做兄弟姐妹的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家呢跟宣教是息息相关的。对近处来说，家是一个福音的灯台。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呢，我记得以前我们伉俪团契或这个家庭团契呢，我们都是每一家轮流开放。其实这种开放的一种聚会呢也是很好的，也就是第一步不但让弟兄姊妹来认识你的家，跟你进一步的有一个接触。第二个呢，在家里面呢也不像教会这么拘谨啊，在家里面呢大家就比较能够放得开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的这个管道。在远处呢，家更是我们宣教的基地。常常我在国内跟他们分享信息的时候，我说此刻啊，在旧金山，在太平洋的彼岸，有300个祷告勇士在为我们夫妻祷告，就是你们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是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你们的祷告声音，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而对神国的工人，家呢更是一个孕育的地方。所以怎么样让我们来去影响有神国度负担的这些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走出去，走出这个 comfort zone， 走出这个安乐窝，去看到了我们这个有很多很多地方仍然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的。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请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你听到了这个呼声吗？也 许你会说，哎呀，我这大把年纪的怎么做？你永远不要看你太老，因为联合国新的一个制定，他的少年人是到65岁，然后65岁才进入中年，好，60到80叫中年。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退休以后，我们仍然这个身体状态挺好的。我们怎么样来去透过这样一个让神来使用我们这样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有时间，我们有精力，我们更有能力啊，怎么样能够走出去来为主做工？不要因为太老而不能够去设立一个你的新的目标，或者是做一个新的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做梦的权利，不是吗？怎么样来为在各地的宣教士来祷告呢？可以从五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礼拜大家一起来为周姐在祷告的事项。好，我们可以从五方面来为这些宣教士祷告。第一个，求神赐给他们 courage， 好，让他们可以刚强壮胆。第二个呢，让他们可以很清楚的把福音讲的清楚明白。第三个呢，是给他们一个至死忠心的一个心智，当然也要为他们的安全啊，受神的保护保守来祷告。更重要的就是让神来开启每一个福音的门，因为当神开了就没人关，所以当神能够开启这个福音的门的时候，福音自然而然就会进入人心，就可以去唤醒人心，然后让他们可以得到这宝贵的救恩。好，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人生的路上能够重新得力呢？我们第一个要认识我们的神啊，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更是顾念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查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都清楚看到。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去靠主啊，能够刚强壮胆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这个过程上面都有乏力感，都有感到困倦啊，这是常态。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靠主刚强，让他赐给我们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这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的。好，接着就是要去做，怎么样做呢？要警醒等候，预备好自己，好，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预备好灯油的童女。好，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讲这句话，是的，主啊，我愿你来啊。这希伯来文就叫 Maranatha，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句 Maranatha。 好，感谢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800年前感动你自己的仆人以赛亚先知写下这段经文，相信他在侍奉这4个国王的时候也遭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也碰到了很多很多乏力和困倦，但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爬起来，他怎么样站起来，也求你赐给我们有相同的感动的灵，也让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榜样，也让我们可以靠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也让我们真的可以来靠着你来继续走这条天路，来继续服侍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看清自己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